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要恭贺各位啊，圣诞快乐，2016年更蒙神祝福。非常感谢主啊，也谢谢你们的邀请，在这一年好几次跟你们分享神的话啊，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大恩，带领我们在这一年从岁首到年终都能够感受到你的陪伴、你的带领、你的同在。主，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帮助我们的教会被主所使用啊，叫更多人蒙福。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在美国啊，我们都常常会看到 Facebook 啊，这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就是啊 Mark Zuckerberg。那最近呢，他的妻子 Priscilla 啊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Max。为了庆贺啊 Max 的诞生 ，Mark 跟 Priscilla 他们做了一个啊不平凡的一个决定，就是呢，在以后的日子，他们会把99%的 Facebook 的股票都捐出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社会能够解决啊好几方的一些的需要一些的问题。希望他们的女儿 Max 跟那些啊孩子们能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的啊世界里面。啊，充满了爱，啊，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平安。那我在想啊 ，Mark Zuckerberg 他还剩下多少呢？那根据今天的这个股价，1%的 Facebook 的股票价值就是4.5亿美金，总共有多少个零呢？我也不知道。那在我们当中，啊，或许有人会很羡慕啊，这位 Mark 啊，那么有创意，啊，有才干。也可能有人会很羡慕这位 Priscilla， 啊，她是一位华人，那么蒙福，嫁给一个疼爱她的大富翁。还有呢，可能有人也在羡慕啊，这个小女儿 Max 出生在一个那么富裕的家庭里面，真的很好。甚至在我们当中有人在羡慕，在期望他们一家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们人总是希望过一个不平凡有意义的人生啊，可是当我自己，当我们很多人的年龄越老的时候，我们的体力越差的时候，似乎我们年轻时候所期望的只是一场白日梦。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那在英国呢，有一位啊著名的作家名叫 C.S. Lewis，他曾经讲了一句名言，他说 ：“Hardships often prepare ordinary people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困难常会装备平凡人达到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命运。我不知道你们同意吗？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其实呢，每个基督徒都能够过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生，而且呢，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这样生活的，不要浪费宝贵的光阴。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位 Mark Zuckerberg 更看重他的儿女们。 Mark 为了人类只是捐出99%的股票，但是我们的父神呢，他比 Mark 更厉害，他为我们把他的独生子完完全全的付出来给了我们，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父神都有他独特的计划跟美意。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问题是在乎我们肯不肯。那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来思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当主耶稣降生40天以后，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带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做奉献。在圣殿里面呢，他们刚好遇到这位西面，这位西面是位陌生的老人家，他所讲的见证跟预言不但当时叫耶稣的父母莫名其妙，而且呢也憎恨他们一辈子。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位西面是一个平凡人，跟你跟我都一样。圣经并没有说他是一位拉比一位祭司，也没有说他有什么的财富地位什么的才干能力。如果当时神没有感动路加把这个故事记下来的话呢，今天根本没有人会想到有这个西面的存在。可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西面所度过的不平凡的人生是值得基督徒去效法的。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思考三方面呢。首先，基督徒若要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他必须要顺从圣灵的指引。那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呢，形容西面是一位又公义又虔诚的犹太人，他常会用正义的态度来待人处事，他也会以敬虔的心来与神同行他是一位我们所羡慕的长辈。那不但如此西面还一直为百姓，为他自己来守望以色列安慰者的来临，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其实呢，西面他当时这样忠心的等候呢，乃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以色列已经400多年呢，没有听到神透过先知所讲的预言，而且呢，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呢，百姓都遭遇到不同的困难，他们的灵性低落，前路茫茫，唯有少数的犹太人，他们还是持守神的应许。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应验，但是呢，他们会继续的等待下去。那这位西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能够这样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秘诀呢？在这个25-27节当中呢，路加3次的提到圣灵，原来圣灵带给西面相当的影响，有以下3方面。首先，西面有圣灵的同在，这个是很重要。在25节呢，路加形容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这绝对是一件不平凡的奇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时代呢，圣灵不常会内住在一般的百姓身上，所以呢，当西面有了圣灵的同在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位不平凡的人了。他可以从圣灵呢得到能力与神同工，与神同行， 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那可是呢，今天在新约时代里面呢，圣经也说，凡是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有圣灵的内住，永远与他同在。就如在约翰福音14:17，主耶稣对于门徒说，那位真理的圣灵啊，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不但如此，在以弗所书13:13-14，保罗还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将来得记忆的根据。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是神给我们何等丰盛的福分，我们真的要常常每一天感谢神了。那今天我们有了圣灵永远的同在，我们都已经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了。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应该像西面一样，我们就能够过一个不平凡的生活，以公义待人，以虔诚待神。问题是我们肯不肯。那西面还有第二方面的啊，跟圣灵啊有关系的，就是西面得到圣灵的启示。我们看看26啊，在26呢，路加说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呢，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啊，在这里呢，这个主所立的基督呢，在原文只是主的基督。啊，所以我们从节经文里面看到呢，这个主字呢，乃是指父神自己。我们看到节节经文跟我们暗示基督教一个核心的教义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一起同心配合来救赎世人。那不但如此呢，三一真神还让他的子民一起来参与神的圣工，一代又一代的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下去。那我们看到，当西面知道圣灵的启示以后呢，他并没有呢借着这个机会啊来放纵私欲啊，任意妄为啊。比如说在过去呢，这个西面呢，他本来身体呢，有三高啊，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但是呢，他现在听到这个啊启示了。以前他是很小心每天饮食的，现在呢，他竟然什么都吃啊，肥猪肉啊、啊牛肉啊都吃。那为什么呢？可能他因为知道一天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他就一天不怕会死。其实呢，刚好是相反的。这位西面呢，当他听到圣灵的启示呢，他的人生就有了真正的意义了。于是呢，他就更积极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为什么啊？因为他要随时随地来留意这位基督的降临。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还能够从圣灵得到启示吗？你们感觉怎么样？能不能从圣灵得到启示啊？当然可以呢，当然可以。那怎么样能够从圣灵得到启示呢？就是圣灵会借着神的话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正如呢，在诗篇119篇105说，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基督徒信仰跟行为最高的准则。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研读默想神的话，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圣灵从神的话得到亮光跟启示。这位西面呢，他不但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启示，而且呢，在27节呢，路加还说，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那从人的角度呢，他们的相遇实在是很巧合啊，这好像呢，好像今天啊，你跟我们在这里碰到面啊，谁会想到呢？其实啊，神有他的美意的。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一切都是他老早所预定的。因为在罗马书第8章28节呢，保罗说，我们晓得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在这里呢，这位 James Garfield 啊，在他19岁的时候啊，有一天啊，他约了一个好朋友啊，过一个礼拜去旅游啊，可能到郊外去啊，没想到啊，在出发的前一天啊，这位 James 呢砍木头呢不小心啊弄伤了他的脚，可是呢这个伤口啊不是很大，不是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用了一只新的袜子套在他受伤的脚上。更没想到什么呢，就是这只袜子啊，在当时的时代呢，这个盐是啊含有毒素啊，所以呢结果这个 James 他的脚因为这个伤口跟这个袜子的缘故呢就肿起来了。后来呢他第二天就没办法啊，去跟朋友到郊区去旅游。那刚好啊，当天的晚上啊，有一位啊传道人来到他家附近来做布道。James 因为在家里面没有什么事可做，他就走去听到了。啊，神的话当天晚上打动了这个 James 的内心，他就决志信主。神的灵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就受改变了，不但他的生活态度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也改变了。在过去呢，这位 James 本来是单单为自己而活的，但是现在呢，他想要被主所用，所以呢，他决定啊，他要回到学校继续的来求学。那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这位 James Garfield 就成为美国的第20任总统，而且呢，他是最虔诚的一位。这位西面呢，他不但受了圣灵的感动了，而且呢，他也被圣灵充满。这个意思，圣灵充满就是指他愿意被圣灵管理了，随时顺从圣灵的引导。那其实呢，如果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感动，却是不愿意被圣灵管理，不愿意进一步的有行动的话呢，那他等于没有被圣灵感动。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西面那一天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马上就有行动，进到这个圣殿里面，能够看到主的面。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同在跟启示，甚至有时候呢，我们被圣灵感动了， 想要向神认罪悔改，想要爱人如己，我们被圣灵感动，想要传扬福音。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被圣灵管理呢？我们有没有马上顺从圣灵的指引有所行动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应该靠圣灵行事。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当走的路。那今天我们不是单单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其实呢，我们还要每一天遵行这个大使命、大诫命。这样子呢，我们的人生有了这个使命感呢，才会有真正的意义。第二，基督徒若要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呢，他必须要见证父神的荣美。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年纪老迈的西面，他双手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孩耶稣，这好像旧约的代表来迎接新约的这个救主，真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时刻啊！所谓一个 Kodak moment。 那当时呢，西面他心里面呢充满了莫大的安慰，因为呢他终于看到他所盼望多年的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难怪呢他当下就引用旧约的诗词来称颂这位父神，见证他的荣美。无言中我们看到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呢，西面所讲的几句话也成为约瑟跟玛利亚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位西面特别要见证父神的两方面，首先他要见证神的信实永不改变。那在过去呢，西面一直在等候主耶稣的来临，那虽然那些守望的日子呢真的很不容易度过，但是呢西面相信神的信实呢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应许呢是永不落空的，所以呢他愿意凭着信心坚守到底。为了要完成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那现在呢圣灵的启示已经应验了，西面呢果然亲眼看到这位耶稣，亲手摸过他，抱过他，所以呢他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于是呢在二十九节，西面就开口见证神的信实，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到底我们对神自己对他的话有多大的信心呢？西面他顺从圣灵的指引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来见证神的信实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落空。那我们也愿意效法西面的榜样吗？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那位已经复活的主耶稣，他三次的应许我们说，看啊，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他还补充说，凡遵守这书上的预言有福了，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让我们常常为自己、为神的家、为神的国来代祷，一生忠心的来守望主耶稣的再来。那在这里呢，三十节里面，西面还对父神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很奇怪了啊？当时西面所看见的 只是一个很脆弱的婴孩，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呢，他怎么可能马上将主的基督视为神的救恩呢？其实呢，在过去呢，西面他是凭着信心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出现，那现在呢，他同样的也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就是将来这个婴孩呢，他会完成的救恩。因为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20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都可以认同一件事实，就是主的基督与神的救恩是分不开的。当一个人有了基督，他就有了什么？他就有了救恩。当一个人没有基督，他就没有救恩。所以在我们当中可能有慕道的朋友，在这个圣诞季节当中，巴不得神的灵开你的眼睛，让你亲眼的看到主的基督，神的恩典，把握这个时机来接受这一份最珍贵的礼物。那西面他不但见证神的信实呢，还是永不改变的。他也见证什么啊？他也见证神的慈爱比生命好。我们怎么样看出来呢？在29节，西面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了。”那在这里呢，是否这位西面在求死呢？他在求死吗？当然不是呢。神的子民怎么能够像那些恐怖分子以自杀为荣呢？其实呢，西面所讲的这一句话有两个目的的。一方面呢，他不但要用自己的口来见证这个婴孩就是基督，他更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印证这个是基督，印证神的话没有落空。可见西面的言语、西面的行为、西面的生命都成为基督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见证。那另外一方面呢，西面也自认了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生命的主权在于天父，所以呢，只有神才能够释放他的仆人安然的离世。那释放这个字呢，在原文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它可以用来形容一个犯人放出监狱。它可以用来形容一条船离岸起航。它也可以形容一个帐篷被拆下来。总而言之，释放这个字呢，都是用来形容一个古旧的结束，一个全新的开始，为要带来一个更美的将来。那对于这个西门来说呢，当他一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感受到神的慈爱了，远比世上一切的名誉、地位、财富、享受更好，甚至呢，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慈爱带给西面无限的安慰、无限的满足，所以呢，他这一生再没有什么遗憾了。他宁可安然的离开世界，回到天家，永远的与神同在，更多的享受神的慈爱。这好像年老的保罗所感受的，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记得啊，曾经有一位传道人他这样分享，他心中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愿望，在他有生之年呢，他期望神让他能够有机会到一个他最向往去旅游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啊，图片里面所讲的四川的九寨沟。那这位传道人呢，真的很渴慕能够看到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那么美丽的风景，这样呢他就会心满意足的可以安然的回到天家了。那其实我在想啊，我相信在过去这位西面，当他看见基督那一种满足感呢，肯定会远远的超过这位传道人将来看到九寨沟的那一种的满足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包罗万有多姿多彩的世上，除了神的慈爱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叫我们真正的满足呢？当我们信主的日子越久的时候，我们是否越感受到神的慈爱呢？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承认神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这样我们就能够心满意足的预备好自己安然的离世见主面。那最后第三，基督徒若要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他必须要高举耶稣的救恩。在2000年前主耶稣的诞生，不但释放了这位年老的西面啊，可以安然的离世，更是什么啊？更是兴起那对年轻的夫妇，让他们以后多年的来服侍耶稣啊，以耶稣啊为主，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那位信实慈爱的父神，他并没有任凭耶稣的父母自生自灭，他也借着西面向他们向我们讲了一些的预言，好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晓得怎么样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以下两方面呢，首先基督徒应该离暗就光，跟随耶稣啊。在31节呢，西面他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是父神为万民所预备的，不但为以色列人，也是为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基督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46节，耶稣亲自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基督又是以色列的荣耀。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4章22节，耶稣说，因为救恩是来自犹太人的。那在这个34节呢，西面对玛利亚也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跌倒或兴起呢，是取决于他信或不信耶稣就是基督。对于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基督是绊脚石，叫人因他跌倒。但是呢，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呢，基督是房角石，让人因他被建造起来。那西面呢，这个预言呢，后来真的应验了。根据约翰福音6章所记载的，有许多的门徒因为听不明白主耶稣的话就跌倒了。他们说， 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于是呢，他们就很多退去了啊，没有再跟随主耶稣。可是也有许多的人啊，因着主耶稣的话被兴起了，他们坚定的跟随耶稣，就好像彼得一样。彼得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那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新闻啊，似乎这个世界呢越来越乱，常会有一些有关啊恐怖分子、警察暴力的新闻。我们千万不要不闻不问呢，以为呢这一切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呢这一切难处迟早都会过去的。反而呢，我们要为教会、为国家警醒守望。可能常会有人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现在人会那么容易被恐怖分子 radicalize？ 那根据我所知道的，就是那些恐怖分子呢，常会透过种种的媒介，特别是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呢，去传扬他们的这个异端邪说。那其实呢，在这些的背后，就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我们人总是这样的愚昧啊，无论谁被高举起来，总是有人会跟随他。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呢，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岂能够不冷不热呢？我们应该追求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我们不但要自己全心全意的来跟随耶稣，我们更要啊，透过诸般的媒介，四面八方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宣扬那在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叫主的真光照耀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那基督徒若要高举基督的救恩，他不但要真诚地跟随耶稣基督，还有什么呢？他也要预备心智来为主摆上，甚至呢为主来受苦。那为什么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什么？并要为他受苦。在路加福音这个第二章三十四节，西面他这样预言说：因为基督将要做违绑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都显露出来。原来当主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些骄傲不肯认罪的人，不肯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们的心里面对于主耶稣的议论啊、讥笑、回谤、辱骂呢，都会被显明出来的。不但叫主耶稣啊心痛，也要叫跟随主的人一起来受苦。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主的名、主的道真的常会被人讥笑、被人回谤、被人辱骂。我们不要以为稀奇，每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假如被人拒绝甚至被人咒骂，我们都不需要灰心。反而呢，我们可以效法初期教会使徒们的一个榜样啊。有一次呢，他们被人打了以后呢，离开公会，他们的心里面呢却是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被宣誓配的为主的名受辱的。那在这里呢，不但如此啊，西面还特别呢预言玛利亚也要为主受苦。在三十四节呢，他说：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当时呢，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可能不完全的明白西面所讲的，但是呢，他把这些话都放在心里面。虽然玛利亚他预知将来他要经历一些忧伤痛苦，可是他并没有逃避他做母亲的责任，还是将耶稣养育成人。玛利亚为了要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甘愿为主摆上，为主受苦。那后来呢，玛利亚真的亲眼看到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心真的像被刀刺透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一生真的是多么的勇敢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已经按照我们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职业，将不同的使命 跟责任都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像那位老迈的西面，像那一对年轻的夫妇，我们愿意一起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尽我们的本分来完成神的使命，忠心的来侍奉，来传扬福音，直到有一天父神释放我们，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那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呢，在上个月前呢，我所提到的一个例证，这个例证是有关吉米·卡特这位总统，在今年六月份呢，这位总统呢宣布呢，他不但患了癌症，而且呢这个癌细胞也扩散到他的脑部。那虽然这样子，他还是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来教这个主日学。虽然他已经91岁了，但是他还是勉励弟兄姐妹来为主发热心。那其实呢，这位 Jimmy Carter 呢，他从18岁开始的已经固定的来教主日学，甚至在他当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呢，他也定期的来教主日学。那在上个礼拜，一个很好的消息， Jimmy Carter，他在教课的时候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根据最近一次的脑部检查证实他已经 cancer free 了。我们真的感谢神啊，这位卡特总统呢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美国的总统，也不是因为他最近抗癌成功，乃是因为他一生都顺从圣灵的指引，见证父神的荣美，高举基督的救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问题是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内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新年里面我们真的愿意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过一个不平凡的生活，好叫神你的国你的道被高举，好叫更多人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